撒母耳记13章，扫罗登基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2000跟随扫罗在密抹和伯特利山，1000跟随约拿丹在便雅米的基比亚，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约拿丹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非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说要是希伯来人听见。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赠，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吉甲。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3万辆，马兵7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抹安营。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腓力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腓力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撒母耳就起来，从吉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数点跟随他的约有600人。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跟随他们的人都住在便雅悯的加巴，但非利士人安营在密抹。有列兵从非利士营中出来，分为3队：一队往俄弗拉，向舒亚地去；一队往伯和伦去；一队往喜波因谷对面的地境，向旷野去。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所以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以色列人要磨锄、犁、斧、铲，就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但有锉可以锉铲、犁、3尺叉、斧子，并赶牛追，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没有一个人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有。非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到了密抹的隘口。阿门。
谢雷亲姊妹，那我们呢，先看一下，就是，在这一章其实跟11章有一些类似的地方。那我们先看，在11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刚从田地赶牛回来的扫罗，他那时候呢，他是一个就已经有王的名分，可是他还没有那个实权来治理百姓，还有管理国家的经验。那现在到了13章呢，已经过了他在位的时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他也有那个经验来治理以色列国。那在这边呢，在这一章呢有一些地名，所以我就用那个华美的地图来看，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中间这个是约旦河， 然后密抹就是在左边这边靠边边这边就是扫罗他那个有军队在这边，还有再往下一点点的这个地方呢是基比亚那个红色的点呢是那个就是约拿丹他们在那里，那这个夹在这个中间的呢就是加巴，就是腓力四人的营地在那边，然后呢再看到那个。靠右边，靠近约旦河那边是基甲，所以我们大概就有一个概念，他们就是军队都是在这一带这边活动。好，那我们再进到那个下一章这边来。那我们看到说，在这一段呢，我们就分成三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出兵讨伐腓力四人，在第一到第七节这边，那我们可以看到说，首先呢，在第二节的时候呢，扫罗就从以色列人当中挑了3000人，2000人呢就跟他在密抹，刚刚我们看的那个地图那边密抹跟伯特利山这边，1000人就是跟着约拿丹，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约拿丹呢，他呢就去攻击那个腓力士人的那个营房，那扫罗呢就在就吹角。那吹角就在遍地吹角，吹角的意思呢，就是要让希伯来人知道，他们就是有战事了。然后，所以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是听到了，扫罗在攻击腓力士人。那个时候是应该是那个约拿丹在攻击腓力士人，可是因为扫罗吹角，所以他们以为是扫罗在攻击腓力士人，所以他们也是就是聚集。聚集到基甲这个地方来，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第三个部分的时候呢，那腓力士人呢，他们也就开始要跟那个扫罗征战。他们，你，我们从这段当中，我们看到说他们的那个军队是很强大的，有战车，有马兵，还有步兵，就如海边的沙这样子。然后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很惊慌，然后也忘记了神，就在躲藏到山洞里头啊，丛林还有石穴这里，还有甚至有一些人呢，就过了约旦河到加德和基列这个地方。其实这个然后有点跟11章的一样，就是他们这个场景只是换了。那时候扫罗他去攻打亚门人的时候，在那个还有讲到说。没有同样一个地方没有两个人，所以他们那个亚门人四处散逃。那在这边呢，是扫罗呢，跟腓力士人打仗，然后是那个以色列人四处躲藏逃跑。那我们再看第二个部分，就是扫罗行事急躁，从第八到第16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然后呢，扫罗呢，他就照着沙摩所定的日期，到基甲那边要等7天，然后呢，撒母耳都还没有来到基甲，那百姓也离开了扫罗，所以呢，他就不等撒母耳了，他就自行献祭，燔祭，还有平安祭。那刚献完燔祭的时候，撒母耳就来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了，我说撒母耳看到他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撒母耳就责备扫罗，他说你怎么做了这个糊涂事？那我们待会也可以思想。为什么？什么是糊涂事？然后撒母说：“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命令。”然后呢，就是，所以呢，他讲到说：“扫罗，你呢王位不久，神已经寻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那第15节这边就可以看到说，撒母耳呢就从基甲到了基比亚，那扫罗呢？他就数点跟从他的士兵，600人，原先是有3000人，现在只剩下600人了。那我们再来看到那个第三段这个地方，就是在那个11章的时候呢，是那个神看到那个亚门人呢去欺负那个就是基比亚人、以色列人，所以神的灵呢就大大的感动，那个扫罗。所以呢，扫罗就打了胜仗。可是呢，他这一次呢，并不是 并不是神这样子的感动他去做这样的事情，而是扫罗他自己主动的去挑起这个战事。那我们再来看到说第三个部分是以色列人他缺乏武器，从17到23章这边可以看到。那第一个我们看到非利士人营的三队列兵，那他的这个列兵的意思就是先锋部队。那就是可以看到说，这个三个先锋部队呢，他们就是往厄弗拉就是北方，还有那个伯和伦就是西方，然后呢，希波因谷就是东方，所以往这三个地方出去了。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等于说非利士人控制了整个以色列。那这个也是可以让我们回想到第11章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扫罗去攻击亚门人的时候。他也是把以色列百姓分成三队，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对比。看到他们，你看现在是刚好是角色换过来。那我们再看到第二个部分呢，是非利士人呢不允许以色列人有铁匠。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非利士人他们是控制这个铁的，他们会制铁。可是呢，在19节这边有提到说，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然后呢，所以呢，以色列人若是要磨锄啊、犁呀这些东西呢，这些工具就要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而且要付很高的代价。那表示呢，这个武器呢，是非利士人他们的武器，更加的好，更加的精良，而且他也控制了以色列人，没有办法来做这样子的制铁的一个，没有办法来制造武器这样子。这也是让我们看到的一个部分。然后，这边就提到说，22节最后就提到说，扫罗跟约拿单只有他们两个人，整个军队里面只有他们两个人有刀跟枪，所以可以看到说，这个军队跟非利士人是没有办法比拟的哈，就是那个真的实力相差很大。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思考问题。那今天我们的思考问题呢，就是扫罗呢，他自行献祭的理由是什么？那撒母耳为何责备他？扫罗的问题出在哪里？在属灵方面，还有思想方面，还有我们可以从11章到13章，我们可以看到扫罗他对神的态度的改变。那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对神的态度的改变有什么不同呢？然后也可以思想到说，他第一次的7日在机甲的等待，跟这一次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不一样？我们也可以想一下。那第二个题目呢，就是19到22节中呢，有提到以色列人全地没有一个铁匠，他们没有能力去做这样的做制铁。然后，可是非利士人可以制铁刀枪，他们的武器是比以色列人精良。那制胜呢，是靠精良的武器吗？有没有想过以前以色列人他们也没有？没有这个制铁的刀枪，可是他们却打败了巴山王二哦。想巴山王，他们呢，他们是有产铁的这个一个地方，所以他们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回忆。最后呢，他们只剩下一个那个铁床在那里。所以还有呢，就是在迦南西西拉的那个铁车有900辆，他们那时候也是铁车是多么的强大，可是以色列人也是赢了。那这在告诉我们什么？
好，谢谢 Joanne 的分享啊。这个扫罗王的兴起和他的失去王位啊，集中在这几章里面。前面是借着从第8章到第11章扫罗兴起啊，三件事儿，撒母耳私下里告他，然后公开的确立，然后再经过一场的得胜的征战啊，三件事儿啊，这个扫罗做王，没有人再敢讲闲话了啊。那他的这个堕落呢，也是借着三件事儿啊，从第13章开始，一直到第15章，那16章就开始要高立大卫了啊，所以13章、14章、15章这3章当中，借着三件事情啊，两场的征战啊，显明扫罗他不具有这个承担这个以色列君王的这个生命的品质啊。那今天呢是第一件事啊，就是他 冲莽献祭这件事啊。那为什么冲莽献祭这件事一旦做出来，你看萨母尔一见到他，问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因着做这件事呢，耶和华已经不让他这个继续做王了啊，已经拣选了合神心意的另外一个人了。哎，这件事的关键在哪里啊？那十三章很多的细节哈，set up 这个整个的背景，让我们去仔细去思考啊这件事情啊。大家可以对照民数记27章21节啊，献祭这件事啊，君王也好，领袖也好，士师也好啊，在神的面前如何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去行？当初神在借着摩西拣选约书亚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件事情交代了啊。但是从民数记27章21节之后，大家好像都不关注这件事儿，特别是扫罗，他把献祭的事情有点像当初这个约柜一样啊，当把约柜抬出来，我们就打胜仗了哈。我们现在献祭了哈，献祭了，好像我们就可以胜过仇敌哈。这种思路啊，是反映出他这个属灵的问题。
那我们先讲到，就是待会也可以请牧师来帮我们解答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撒母耳他既可以称为祭司又士师，好像是我们有个姊妹是说这个两个好像不能够同时在的。那我们先看到说这个旧约呢，这个祭司呢，就是人跟神之间的一个连结，所以很多事情是要透过祭司来传达神的这个旨意。那我们先看到说扫罗的问题，就是在他，就是当撒母耳问他你做了什么事情，他第一个讲到说，我看见百姓离我散去，所以可以看到说呢，本来是百姓跟着他的，然后等了7天了，那撒母耳还没有来，所以百姓就离开了，他就因为他就是觉得说他的地位，他的那个权力在动摇了，这个是他一个问题。那第二个，他跟撒母耳讲说，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那撒母耳你就是还没有到啊，好像所以呢，我就献祭啦，就好像变得是你，因为你没有到，所以呢，我才做了这个事情，好像把这个问题推给别人哈，然后其实呢是错，是在错他自己，他也不可以献祭的，因为献祭只有祭司才可以献祭。然后呢，第三个我们看到，他又跟撒母耳讲说，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呢，他是有面临这样一个军队的一个压力的逼近，所以在紧急的时候呢，他就不管了，因为他想说，我就不等撒母耳来献祭，我自己献祭，因为献祭呢，他就是说，就像刚刚牧师有讲，就是把像他们以前把约柜抬出来一样，神就跟我同在了。所以他就去做了这样子，自己就是自作主张越权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呢，他就然后他就是我没有祷告，恐怕是为我没有祷告，因为撒母耳说他就是违背了神的吩咐，所以呢，非利士人因为我没有祷告，所以非利士人下到机甲来攻击我，所以我就勉强献祭。他说我本来是不想要违背的，可是因为呢。就是因为我怕非利士人来攻击我，所以我才勉强献了这个祭。那这个是一个扫罗的一个问题，他觉得说呢，他看到的是一个表象的问题，就是只要有献祭，有良好的那个武器铁器，我就可以就可以赢。所以呢，他看重的是表象的一个输赢，而忽略了神的一个命令，那个背后看不见的，就是要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还有要听从神的一个命令吩咐，这个尤其呢是在13、14节这边，那个撒母一直跟有重复的讲了两句话，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所以呢讲了两次，这个不是扫罗说故意做错，而是他自己他心里头他就是已经不听神的吩咐了，不没有听从神的旨那个，然后还有。我们也看到说，扫罗呢，他就是他所看重的，就是人的一个拥戴啊，看重的是这个一个权利，而忘记忽略他的成功的那个他会战胜的那个背后的那一位神，才是让他成功的这样子。 然后我们还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讲到说，他们就是扫罗他们主动去攻击非利士人，还是非因为非利士人来攻击他的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有在有点争执的那个地方，也许牧师可以帮我们解答。
你读前面几节，你会发觉哈，这场的战争是因约拿丹引起的。约拿丹主动攻击腓力士人，然后腓力士人招聚这些的军兵出来打仗啊。扫罗是很被动的啊，这是扫罗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王哈，他那个毛病被显露出来哈。所以这一章啊，我们在小组里。这个胡伯伯跟我们分享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试验啊，所以这一段抓住这个哈，这个是神的一个考验，一个试炼摆在扫罗的面前哈。前面三件事儿哈，他被设立为王，打战得胜哈，这个确立为王，哇，这是很好的一个开始啊。但这个时候呢，神要进一步考验他是不是凭着信心来跟从神，是不是照着神的话语去行哈。所以从第13章开始，考验就来了啊！第一个考验，这是2年以后啊，神在等候他2年当中，他做了什么呢？他并没有想去打仗啊，也没有想去把约柜找回来，然后建立这个跟神的亲密的关系啊。2年当中，他做了什么事儿？设立常备军啊，这是他做的事儿啊。3000军兵，2000归他。1000跟这个约拿丹，然后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所以这时候没有打仗啊，不是因为他招聚这些军队来打仗的哈，所以扫罗并没有想主动去打仗，他把其余的人都打发回家了嘛，这并没有开战，而是约拿丹看到这个，既然有这个1000人归着他去带领啊，那既然有。神已经把人交给他了，要去不去征战呢？啊，这不是扫罗在做的事，是约拿丹凭着信心出去征战的，然后带来这场的战役啊。那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扫罗是吹号啊，他吹号，人都来了，所以跟随这个时候一开始跟随扫罗的人哈，不止3000啊，平时就有3000人，然后吹号的时候有更多的人，会来跟随这个。扫罗啊，但是呢，看到扫罗也没有什么计划啊，他也没有跟这些人交代清楚我们下一步该怎样去征战，我们要不要征战啊？还是我们要等候这个撒母耳来献祭之后，我们再看看神怎么带领他都没有讲，所以这些人呢就渐渐都散掉了啊，从这个几千人甚至上万人，最后就剩600人，所以整个这个过程不。绝不仅仅是因为后面他没有等候撒母耳献祭这一件事情啊，从2年开始，神一直在等候，在考验，借着兴起这个战事来进一步的考验他的信心。那是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哈，他没完全没有表现出纣王当有的那个样式啊。前面那个九安提到很好哈，这个第一场征战是耶和华的灵感动他了啊。现在还没有发生这件事啊，那他应该耐心等候哈，等候照着神所吩咐的该做的，等候撒母耳来献祭，寻求神的旨意之后，显明之后，他们再去怎么去征战呢？啊，该怎样去这个神的旨意是怎样去显明啊？但他没有等啊，他就照着这个他心中所想的去献祭，所以这件事情一做以后啊，而且。他讲出三个理由嘛，一个是百姓不跟随了哈，一个是撒母耳没按时间没有到哈，第三个是敌人强大哈，聚集了。但是呢，其实撒母耳并没有让他等多久嘛哈，因为在第10节说刚献完燔祭，第9节说是燔祭和平安祭，所以在献燔祭和要献平安祭之间的时候，撒母耳就来了啊。所以撒母耳实际上是按着时间，当然是等到最后。这也是整个在这个几天当中神要做的事情啊，撒母耳也是在考验这个扫罗的信心啊，等到最后再出来哈，但是呢，扫罗就是没有信心啊，他也把这个献祭的事情哈不明白啊，没有照着民数记27章21节所 讲明的哈，是要在做王的啊，要等候这个祭司的面前，借着祭司来寻求这个神的旨意啊。他只是把这个作为一种的形式啊，以为做了以后神就会与他同在了啊，所以这些都显明出扫罗的信心的不足啊。但其实最后呢，神还是给他留有恩典啊。14节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并没有马上剥夺他的王位啊，还是给他机会啊。借着撒母耳指出他的问题啊，希望他能够回转。但即使他没有马上回转，神说你的王位必不长久啊，还是给他一段的时间。但是后面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都进一步的显明。”扫罗一方面不像大卫那样，大卫一旦做王，他要把约柜搬回来，他要为神建圣殿他要寻求神的这个同在，建立与神的关系他没有这样去做只是设立军队然后呢，被指出错的时候呢，他也不能够谦卑悔改认错继续的找借口而且一而再再而三所以今天这是一个开始显明扫罗的问题。对于我们今天是一个提醒我们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但是当这个错误被显明的时候神是希望我们借着认罪悔改谦卑在他的面前重新恢复跟神的关系，神会带领我们神会给我们充足的恩典来引导我们。
那我们小组刚才有个问题，说为什么撒母耳可以做祭司？就是圣经什么地方讲到他是祭司啊？然后他也不是立位人，就是他为什么可以做祭司？刚才是在我们小组里面有人问到。
撒母耳是蛮特别的这个他是士师这个前面有特别讲到他是士师他是先知从小就神借着他讲话，全以色列人都知道他是祭司这个按照他的身份，他不应该成为祭司的不是亚伦的后裔但有点像他成了以利的养子因为他从小在这个圣殿被奉献出来做拿细尔人而且呢他。在这个家乡设立祭坛，他在这么多年来在神的面前献祭，这些都是蒙神悦纳的，所以这个是这个神特别的拣选撒母耳成为祭司的。
那希尔人可以做祭司吗？
拿细尔人只是奉献出来归神所使用，那神怎么使用，神来决定。拿细尔人一定有资格做祭司，并不是这样讲。
哦，
那个
好的。
14章18节有说，扫罗对亚西亚说，那个亚西亚是祭司，就是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怎么样，就是亚西亚是祭司，然后。那个 summer 也是祭司吗？
对，按照亚伦的这个传承这个一代一代的是有祭司的但很明显这个献祭是祭司的责任而且撒母耳让这个扫罗等候7天，然后过来就是要献祭的，献燔祭和平安祭所以这件那个时候神特别拣选这个撒母耳承担这个责任。
那我们就从。今天这段经文，扫罗与非利士人征战的这件事情上，从扫罗当他遇到困难时，他的错误决定，我们从中所看到的，人的本性，无论是扫罗做王的本性，还是人原有的本性，都显明在肉体上的几方面。第一点就是说当人遇到困难的时候。眼目只看到周围的环境，像经文中所提到的，有车3万辆啊，有马兵6000呢，有步兵啊，多如海沙。眼睛只看到这些周围的环境，那当看到这些周围的环境的时候，可能就把这困难会给扩大了。这就是属肉体的人所看到的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从扫罗的这场征战当中，我们看到了是他。没有依靠神所带来的信心的不足，所以就是他做出了这样的错误的决定。这里的错误决定就是他没有耐心的等候撒母耳，也是他没有耐心的等候神，然后他自行献祭，违背了神 对献祭的这一个命令，献祭只能由祭司来做这件事情。再一件事情啊，看到的一点就是说，扫罗在面对错误的时候，撒母耳指责他的时候，他没有主动的承认，他没有承认错误。刚才牧师也提到了，我们小组也提到了，就说他却找各种的理由。那这给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示，神不喜悦这样的人啊。当你啊，什么事情，当你做错的时候，要有一颗敢于认罪的这承认错误这样一个认罪的心，这样。啊，不要为此带来任何的辩解，为此错误带来任何的辩解，这样是神不喜悦的，也是我们人不该做的。那通过扫罗今天我们看到他不足的这几方面，我们从中该学到的是哪几点呢？第一点，我们小组分享了，如果扫罗像约书亚一样，他带领百姓进迦南地时，他遵守神的命令，那神就必与他同在。那就必得胜，像约书亚进迦南地的时候啊，一路真是一路征战了，得胜，一路征战得胜了好多地，攻取了一个又一个的地方。这学到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也是告诉我们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能单单的，我们要单单要学会单单的仰望神，寻求神给出解决的办法，我们不能依靠人自行凭血气呀，凭自己的想法去面对困难，再一点，我们该学到的功课就是说，要学习耐心等候这样的一个功课，那我们从今天所学到的这些经文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谈到了扫罗他不足的这方面，就也就是说反，也是他的反面。那我们在梅传道在我们小组中，他分享的是说，那我们也能够从中要看到扫罗他正面的这一方面。他提到的梅弟兄提到的，我就只记到了一点，就是说，当扫罗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敌人的时候，你看扫罗他从来没有退后，他也没有投降，也没有逃跑。但是，虽然只剩下了600人了，但是他还敢于征战等等。那通过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也可以来通过扫罗这些，通过扫罗的身上，我们要学习到的说那什么呢？应该对应扫罗所。看到人眼中，我们看到他不足的这些方面，来审视我们自己。我们从中该从扫罗身上所学到的功课，是我们今天该领悟的。
那重点就是说，扫罗他这边做错事，他是因为他是靠着肉体行事，哈，他不是靠着信心来行事，哈。撒母耳他可能就是在危急的情况下第七天一到，他就想着要靠献祭来求神来帮助来打胜仗，哈。所以可能七天一到，他就准备要自己献祭，哈，但是，撒母耳他是从小就听神话的，他应该在什么时候来他应该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他都是完全按照神的吩咐，所以他在那个时间点来到但肯定也是照着上帝的心意，就像说这个是对扫罗的一个试验哈。但是扫罗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他就靠着自己感觉好，靠着肉体来行事了。那在第十章里面，哈，之前的话，扫罗也是，就是撒母耳吩咐扫罗说，你要等候7日，好，等我到了那里。那当时扫罗肯定是等候了。那这边是另外的一个7日，好，但是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扫罗他就不行了，他就没有等到撒母耳来，哈。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就是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才会体现出就是跟神的关系到底如何。扫罗他本身与神的关系就没有那么的亲密，哈，他对神的信心没有那么足，所以一到这种危急的时刻的时候，他的本心就出来了，他就靠着自己的肉体，他就看环境去办事，所以我们也想到就是说我们一再提到的，就是我们真的是每天要来到神面前，要来亲近神，要来读神的话，打好我们这个基础。这样的话，我们以后我们如果遇到这种紧急危急的情况的下，我们就不会像扫罗一样去犯错，去做一些错误的事哈。那 还有就是我们组也有分享到，就是一开始第七章的时候提到撒母耳他与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哈，撒母耳他就是与神有很好的关系的，完全的信靠神。当非利士人来打仗的时候，他之前是在带领百姓悔改，好，祷告，然后献祭，好，突然敌人来犯境，但是我们看到神的作为，他就是用这个雷声来惊扰非利士人惊吓他们，以至于他们四窜乱逃。但是这边扫罗的话，他就没有也像这个撒母耳一样去带领那些士兵来祷告来向神祈求，他没有，他就是自己看着这个环境不行了，我需要自己来献个祭，可能献了祭，上帝就会帮助我们。所以他就是因为与神不像撒母耳那样有非常好的关系，以至于他就是到最后紧急关头，就是靠着自己的肉体来行事。
那谢谢小平跟大家的分享。这边大家提到"肉体"两个字，这个吉甲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过耶利哥之后，第一个城市就是吉甲。吉甲就是滚的意思啊，rolled out 就是把肉体啊割掉，将肉体从他们中间滚开，这是吉甲的意思。所以当扫罗在等的时候，7天其实还没有过，他想7天快过，怎么撒母耳还不来？所以他就急了，他就动了肉体了。那这一点很重要，只有一个人的肉体被深深被神对付之后，神才可以给他更大的托付跟使命。这一点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很容易动肉体。我们信耶稣，我们也知道要顺从神的话。但是我们里面的生命的征战，常常让我们肉体就发动了。这边就是说，我恐怕没有祷告，意思说我恐怕神没有给我足够的恩惠，我就勉强献上反击。他也知道是错了，但他动肉体的时候，人一定知道。所以撒母耳说："你做了什么糊涂事？"意思是说 "You did finish foolish things。"当我们动肉体的时候，我们常常做出一些事情啊。在人看是非常 foolish，但是我们自己不晓得啊。所以神这边很有意思，告诉他们在吉甲等7天，提醒他们要顺服神，要对有信心之下听神的话，不要动我们的老肉体啊！一动肉体的话，神就没有办法再赐福给我们了。
好，谢谢吴长老啊。扫罗知道他自己是王啊，他也愿意做王啊。他面对敌人的时候，他也愿意去征战啊。但问题就出在他是凭着血气去征战啊，这就是肉体的表现啊。那神让我们看到一个合他心意的王，像大卫一样啊，是看重跟神的关系啊，不是凭着血气去征战啊。当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说什么？你们靠刀枪剑戟来征战哈。我是来靠着耶和华的名啊，所以这是合神心意的王啊。好呀，这句话也是提醒我们哈，神在衡量我们人的行为哈，让我们除去自己内心的骄傲，谦卑自己哈，在神的面前来认定他啊，靠着他来得胜哈。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哈，《撒母耳记上》2章3节。
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撒母耳记上2章3节。
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的感谢赞美你，神啊，你用你的指头创造诸天，你把众星的名字都起了来，但是你为什么眷顾我们，让我们这些微小的人能够得享你的荣耀？主啊，我们满心感谢你。今天在这里，我们看出人的软弱与神的大能的比较。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一个平台里面，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查经来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信靠你。主啊，带领我们今天的道路，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